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很想念大家。对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今天我的第一个意思做一点思想汇报，第二个开始正道。久在异地他乡，时常想念大家，一脚踏进教会心都醉了，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是我不孤单，首先在这里我感谢我们教会的牧长、同工和弟兄姐妹们对我的关爱、支持、带导和帮助，我真的是诚心诚意感谢大家。整整五个月过去了，我回来之后，很多人觉得你的黑头发少了，所以这也是今天我要正道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这学期将近五个月来，我是学了七门课啊，在大家的祷告当中呢，我过去了。我觉得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过不去，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很晚，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开学。我一看当时那个课程的要求，我就快吓昏了啊。当时维文还在这儿啊，我就跟维文说，我说我念不了了，我说我这课看这样我根本就不可能学下来啊。他给我很大的帮助，大家也为我带导，家人也为我这个祷告。后来我就去试，去努力学习，可以很欣慰地告诉大家我学过来了，而且起码应该有两门课我应该是全班第一的啊。这些人都是精英，我到那一看我是最后一个，应该是最后一个，真的都是精英啊，又年轻又有才，会个四国语言五国语言的很常见，是吧？神用的人真的是精兵啊，所以到那之后我自叹不如。所以在回来之前，牧师说你回来之后你要讲道，第一周是彭翔，第二周就是你啊，我真是很战惊。那么今天站到这里呢，没有过去胆儿那么大了，因为通过学习啊，我明白我差距更大了，真的是不敢讲啊。但是做神的工，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要讲。另外我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啊，真是很可爱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外边挺有名的，到那儿之后一问我从哪儿来的，我说从维吉尼亚来的，别人不太吱声，一说从华夏丰收基督教会来，哇，从那儿来的啊，都知道了，是吧？就是这个教会很有影响啊，不但在美国有影响，在世界上有影响，因为我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啊。感谢主神在这个地方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共同建造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金灯台。阿门。其实来到教会啊，真的是一种荣耀，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福分。这学期我大概是去了几十个教会啊，有时候一天去两个，在走马观花。我是去学习啊，看很多教会，小的教会有20人的，平均年龄有70岁以上的，也有20多岁的，大的教会有8000-9000人的教会，都去了，中国人的、韩国人的、英国讲英语的、美国人的啊，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去敬拜主。加州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洛杉矶，华人教会也比较多，200多所啊，是240到280这样，很多。我希望大家继续为我祷告。我这课程压力挺大的。神学院不好读，就是说真的是要侍奉神呐，需要很大的努力。就举一个科的例子吧， 我上了一个刘院长的课，只有两学分，这两学分他要求写29个报告，需要你领人信主啊，最少向7个人传福音啊。最后我给他交了31个报告，我应该还能多交啊。他要求跟7个人传福音，我知道我到最后我统计了一下，我是带15个人决志信主啊。那就是说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啊，神给你的力量够用，你的日子如何，下一句怎么说，你的力量也如何。阿们。时间关系不能多做介绍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再打记者问。因为头发变化很快，我就想讲一个题目，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小时候啊，看到很多说时间的词我都不以为然，什么时间如飞呀，什么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呢，不可能，就觉得不可能。但实际上现在我觉得这日子真的是如飞，如飞而过。我们自己呢，如果真的不信神的话，你就转眼成空。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数算自己的日子。当我一感动要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题目选大了，这个题目哪是一次能讲完的啊，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啊。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是诗篇90篇，摩西的祷告。大家一起开始。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阿门。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有多少人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有多少人真的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人们往往把数算日子啊，就看作在数算钱财。刚才牧师用马太福音那个祷告，他就说了，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人好像都在奋斗，都在奔忙，在40岁以前在拼命的赚钱，40岁以后想要用钱来买生命， too late， 已经来不及了，是不是？我想想我自己，上大学眼前的事儿，高中毕业也是一眨眼的事儿。我高中毕业到现在已经38年了，正好是用毛主席写的那首诗，当时叫做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上大学32年，他写了一首诗，别梦依稀昼四川，故园32年前，是不是都在眼前的事儿吗？更想到古人跟我们说什么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哎，就是这么快啊，没等闲就白了少年头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呢，我常常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我这个人青春期比一般人长。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上学早，我毕业晚，从入学到我现在小学入学到我现在入学，整整拉了50年的距离。这个是不是不容易啊？所以别人要跟我比青春期还没我这个长的啊。中国有一句话呀，叫做黄泉路上没老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题目，我们人都在忙碌，世界都在忙碌，但是说叫做人有病天知否，就是他老人家问的。我说人有病天知道，神知道，人自己不知道，人在病态当中自己不知道。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啊， 数算自己的日子。我想重点从一个关系上来跟大家分享。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关系当中，中国有个顺口溜怎么说，叫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你去想这话的意思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的生命就是在自己毁坏自己的生命，在自我毁坏。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一切都是徒劳的。我这一生经历了不少事儿，中国差不多的运动我都赶上了，就是这属于在运动当中的这么一个产儿啊。现在运动少了，我出来了啊。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人有太多太多的不容易。我在那儿跟那个有一个外国去的那个弟兄，就跟他分享起来了中国这些见证，他很感兴趣。什么时候你就做我这个顾问啊？你专门讲这个问题，我就要写写中国这个。我说这根本说不完，我说不完，我说太多了啊，人就挣扎在这种痛苦当中。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社会的混乱，这个世界的败坏，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破坏，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最大的破坏。所以我们要恢复这个关系。那今天呢，我有感动要跟大家讲这个关系。上一周啊，彭翔讲了一个士师记，大家都知道这个米迦的这一段，是不是？可能对旧约大家不是很熟悉啊。其实今天呢，我在分享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想用旧约当中的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跟大家来分析。大家熟悉的一个是谁呢？一个是扫罗，还有一个是大卫，少和 David。 很多人给孩子起名，自己起名都叫 David，很少人有人叫少。其实后来新约当中有个少，后来就变成炮，这叫炮的人不少，这里我知道有保罗啊，就保罗。其实是名字这个呢，只是他的一个记号啊。但是我们知道扫罗也好还是大卫也好，他们都做过君王，可是最后呢，大家对他们的口碑却完全不一样。一会儿我想从这儿呢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说我们的日子常常就被看成是我们的生命，说你还有多少日子，在世还有多少日子。说的悲哀一点，人从降生那天开始怎么着啊，就开始步入死亡。想到了吗？活一天少一天，是不是从降生那开始就走向死亡？哎，平常并不觉得。那么这段日子我们如何数算呢？有的人说了，发现得了什么重病了，医生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只有三个月的活头了，他开始数算了，这三个月我该干什么。那三个月很快啊，那不是很快吗？就是我们这一生也很快，你活一百岁的话也不过3万多天呢，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快。我们人的生命跟永恒相比，不过就是其中的那一点，看不见的那一点。人就是这样的渺小，人就是如此的渺小，我们还自己常常是妄自尊大啊，常常呢看不见神的大能，并千方百计让别人证明神怎么样，拿神当作一个试验品了，去证明神怎么样。这就是人的可怜啊。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生命是何等的短暂。想到这就要想到，那我们人生应当怎样度过呢？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受什么教育，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在背人生应该怎样度过，40多岁人都知道，那是没什么说好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应当不为碌碌无为而悔恨，something，就这样。 有多少人又不是碌碌无为呢？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今天让我们认真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过去是学中文的，那时候一去啊就研究这个文学，就说文学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涉及到两方面的永恒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爱情和死，这最招人看了。爱情的东西，死的东西，那不就是生命吗？啊，可是有人纵然去愿意欣赏这些方面，可是有谁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呢？正因为有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啊，所以人们就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现在无论是从道德上、伦理上、从教育上、从心理上、从各个领域，人们都在去研究这些方面。然而我告诉大家，如果不认识神，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是徒劳的，是没有果效的。即便是人这一生已经做了君王，也会生活在痛苦当中。我们有些人呢，失败自己不晓得，自己把自己绊倒自己也不晓得。一会儿后边我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方面啊。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从这三个关系上让我们去看我们做人应当是怎样做的，如何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下面我就想从撒母耳记上当中的扫罗和大卫很窄的一个面，他们个性的心理品质来看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成功，希望我们事业上有成，希望我们家庭幸福，希望我们家财万贯，最好能够千古留名，这是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想的。但事实上却像罗马书当中所讲的那样，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那像扫罗和大卫，他们都已经做到王了，已经做到王了。他这段王呢，正好是前面四世纪结束之后呢，那就开始做王这么一段啊，就是接着上次这个彭翔讲那个延续下来啊。那我就想到，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他应当是怎么样的呢？有些领导人真的是信誓旦旦，我做了总统了，我如何如何。然而他真正做了总统又是如何呢？上帝会不惩罚他吗？上帝如果是让你用欺骗就能够骗得过去，他就不是神了。现在看美国这个自由化，大家就可想而知。如果一个领导者他所担当的责任呢，大于他自己所能够承担的，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呢，就叫不堪重负。别看有的人都想我当多大的官，成功的人几何，那扫罗就是这样。我这简略一下说，扫罗他被立为王的时候啊，并不是神的旨意。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呢都是按照己意而行。所以呢，当时以色列人就要求要立一个王，要给他们一定要一个王。作为扫罗自己呢，他没有经过什么操练，他也没有做王的心理准备。只是因为以色列人这样强烈的要求，神就允许他们立这样一个王而已。圣经当中很清楚的说，在加拉太书说，叫做凭肉体杀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这就注定啊，扫罗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有人称他为可怜的精神病患者。扫罗他出生在一个十二个支派里一个很小的支派，叫做便雅悯支派。 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人的出身。中国过去很讲究出身，这个出身一直在扫罗身上有个阴影，他认为出身不是那种大的宗派啊，大的族派，因为他的出身呢并非显贵，这个在他心中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实际上你们知道扫罗和大卫比谁更漂亮啊？谁更漂亮？你们往往看的像就是说大卫的雕像，就是大卫很漂亮，扫罗漂亮，扫罗超人的漂亮。扫罗他有高大健壮俊美威猛的外表，一般比一般人高一头，他呢却只有一般的处事能力，但是他有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不健全的个性心理品质，我说就凑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混合体。特别是他更不具备有与神具有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是他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啊，他不具备跟谁有亲密关系这样属灵的生命。我们在说这段时候大家去想哈，我们常常人呢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扫罗的内心世界当中，他有极大的不安全感，他特别害怕。有的人心中有不安全感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时候往往更是暴虐，更是狂躁。其实我们人在家里在单位当中不更是如此吗？我家养了一条小狗，不大，后来呢我就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它越害怕的时候它越狂吠，越害怕它使劲叫，实际上内里空虚，表面张狂。扫罗他知道自己啊出生一个弱小的家族，他心里有一种自卑感，自卑可不是谦卑，是一种翻版的变相的那个骄傲的变相的翻版。这种自卑感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也常常左右到他自己的行为，使他就生活在一个虚伪摇摆的日子当中。由于积蓄在他内心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就造成了他对人的嫉妒怀疑的个性。在箴言书第14章30节当中啊，告诉我们说这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有多少人吃亏吃在这个嫉妒上？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啊，使他无法检视自己跟神的关系，他也无法处理好跟人的关系。你看他在跟大卫的关系的一个处理上，其实他跟大卫的年龄差得很大，他呢自己做了王之后啊，他本来有机会啊可以改变自己的这种个性，但是他没有，他就是我说的这种外表啊这个好像挺谦卑，实际上他是非常骄傲，他也不顺从撒母耳的带领，自己心高气傲，他背逆神，偏行己路，刚愎自用。刊载当中有一段，当时撒母耳让他等7天，然后呢再献祭，他一看这个敌人攻上来了，没有办法了，自己人心有点慌乱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忍耐了啊，他自己不是祭司，他是不可以献祭的啊，所以他就采取就献祭，就神很不喜悦他这样做。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讲就是恭敬不如从命，圣经上讲什么呢？讲什么呢？怎么说？对，听命胜于献祭，你听命令胜献，你觉得你献了祭了又怎么样？你没听神的话。其实我们人常常是不是这样呢？我也是基督徒，但是我是基督徒，我信而受洗就得了，我不用听神的话，那你会蒙祝福吗？所以有人就说了，我祷告怎么就不好用啊？我祷告什么怎么就不听啊？ 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平常怎样做的。我要从这儿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啊，像扫罗也好，还是大卫也好，他们毕竟已经是过去了，是历史人物了啊。所以这个扫罗呢，他自己就用他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来诠释神的命令，用自己人的办法来解释。我们有很多人就用人的办法来解释圣经。我说我读了神学院了，我不敢讲了，就是我怕讲错，我怕讲错。但是很多人敢讲，拿着圣经对别人讲，你看神对你说又说了，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你做妻子你就得顺服丈夫啊，是不是？他不看整个圣经怎么说的，拿圣经呢当作一种袖筒里的手电筒去照别人啊，这是很可怜的啊。作为扫罗，他做王之后，他本应该努力的来建立自己的这个王朝，他统一全国的百姓，可是他却把大卫一直当作一个假设敌，一直的追杀，一直追杀啊，不能够很好的看待自己。所以我说在他的内心的世界当中，这个潜意识当中啊，他隐藏着极大的黑暗和危险，这就从他个性来的啊。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内心是如何的。圣经说克服己心强如攻城，那扫罗他表面像君王，里面全无属灵的分量，我可以说他是设立内人，徒有其名，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而大卫他自己虽然出身卑贱，在家里又是最小的，长得也不高，是吧？当时这个哥利亚他们对他根本就没瞧起，是吧？你看他那么小，但是他却经受了历练，他也经历了水火，他也经历过极大的失败。很可贵的就是说，他内心知道悔改，他真正专心去仰望神。这本圣经当中，特别在诗篇当中，许许多多都是大卫的诗啊。他在困苦当中啊，在这个胜利当中，他都是歌颂赞美神。大卫的天然身量虽然比别人矮，可是他内里的属灵分量是高的。这个大卫的内心世界与扫罗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对比。他具有良好的这个个性心理品质，有宽广的胸怀，他善于包容，特别是在遭到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啊，他两次那么有机会可以杀他，哎，他就是不杀他，他根本就不杀扫罗，而且呢，他不打自己的同胞，也不在自己这个江山之内去打内战，这一切呢都是他的美德。虽然他犯了极大的罪，但是神还是喜悦他，对他有祝福，特别是有一个大卫之约，不但祝福他，也祝福他的下一代。但是因为他的犯罪，也有一个刀剑不离开他家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通过这么一个例子，让大家呢来思考这三个关系啊，思考这三个关系，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教义呢？我们必须清醒的来认识自己，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认识自我，面对自我，省察自我，也能够改变自我。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那样啊，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同时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检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这里最严重的问题是还不信这个神的。不信神，圣经当中比喻叫如羊走迷，实际上是已经迷路了，已经迷路了，自己迷路了，自己还不承认，还在继续的迷失，继续的走，有可能就越走越远。所以我真的希望还没有认识这个神的朋友们，一定要真的来到这个真神的面前，他是唯一的真神。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如何跟神搞好这个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你会有做不完的功课。神所最喜欢的 就是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啊，是怎么说？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诗篇的第五章第五篇的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我住在你隐秘处，必使你得智慧。那就是说我们对神应该有一个信实，我们讲那个信心，那个信信它里边很大一个成分有信实的意思在里边，不光是相信，它有信实的意思在里边啊。所以在诗篇当中啊，大卫就反复的来呼求神啊，说神呐、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们说，常常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跟那个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我说分享，我说跟他们分享一个故事啊，就看这种关系。所以有这么一个怪物啊，到了一个村庄就想要吃人。当时呢，那神就跟他说，说你不许吃基督徒。结果这个村里真有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也被这个怪物给吃了。这神就找他了，你怎么可以呢？我跟你说不可以吃基督徒，你怎么把基督徒也给吃了呢？他说我呀，那怪物就说了，是我从脚啊一直吃到头，我也没吃出基督徒的味儿来，一直吃到嘴上了，哎，有基督徒的味儿，这不嘴我没吃。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有些人做基督徒是嘴上的基督徒，所以你要用心才行啊。那跟神的关系好体现在哪儿呢？你就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才叫好。不是说打着神的招牌，但是我呢里边是糟粕，那就不行。比如说像奉献这件事儿，一般在教会当中呢好像都很敏感，不大愿意讲，一讲就说这教会又要钱了。那是跟你要钱吗？那是神自己的钱，是神的钱，是不是、啊、在你手里，可是那钱你就把它留下了，那十分之一你就不奉献了。那神都知道。他们讲那样一个笑话，说不是咱们教会啊，说开始收奉献了，有个执事就想兜里能摸出一块，我就一会儿扔到奉献袋就完了。结果一摸，摸出一个二十来，他二十的摸出来不能再放回去啊，那就放到奉献袋里了。完了，天使在空中就记住了，某某执事今天奉献$1，明白什么意思吗？神看中的是你的心，你想我就奉献一块，你拿出来二十也不是那么回事，你心没在呢。这时间关系我不敢多展开哈，就是大家想跟神的关系，你就是用真诚的来敬拜神，每天要听神的话啊。很多人就希望说啊，比如像我在这一站，我太太就说啊，说他老在上面讲道就好了，这啥意思？回家就不是这讲道这样了，是吧？所以要真实，要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啊。这个跟神的关系呢，就是你要真的是尽心尽意尽性爱神，爱主我们的上帝啊。那下面呢，这个我用奥古斯丁的一段话来说。奥古斯丁是这样说的，这个神学家啊，他说人要回到神里面才会得着永远的安息。我再重复一遍，人要回到神里面才会得到永远的安息。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挣扎， 如果你不认识神，不爱神，不听神的话，你逃脱不了挣扎的命运。人要回到神里面，神的生命才能在我们的心里啊，人才能真正的得到满足与平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他能够使我们得到最高的满足。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就应该能够知道哈。其实人心里头常常有一种填不满的这种欲望，这个是我们人吃苦的最大的问题。下面我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检视自己与人的关系。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你的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你跟老板上下级的关系、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关系、你的夫妻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父母的关系，我们就生活在这一个关系网当中。然而恰恰有很多人就是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在关系当中就导致失败。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时时刻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没有以神为中心，你对别人也没有真诚的爱。我当年在大学里边，我对学生要求挺多，对怎么做人我也讲。今天这也有一些没成家的，当时我也就说，我说如果一个男孩追求你，他跟你说了这世界上谁我都不爱，我就爱你，那是鬼话，他不可能真爱你。有人就说了，看一个人呢，你不要看他现在交的朋友，你看他过去有没有朋友，他过去都没有朋友，他现在今天突然有朋友了之后，那都不正常。他不知道爱别人，他获不到真正的朋友，他也不值得你爱。所以我们有的人呢，在开始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都是盲人的，盲人目盲了嘛，是吧？等到结了婚之后呢，成了明人了，明白人，眼睛瞪大大的，一边日一边月啊，开始挑啊，先生太太什么什么毛病，成天打仗，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你在之前你眼睛可以瞪大，我的观点说，那之后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那个有经验说，不是，之后两个眼睛全闭上。啊，你看别人都有毛病，是不是？这个性、这环境、这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只有改变我们自己，你才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不要结婚之后了，你有强烈的完美主义。你是谁啊？以为自己是白雪公主。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站立得住，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有人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什么人啊是最快乐的？什么人是最贫穷的？那什么人最快乐的？你们知道什么人是最快乐的？有钱人快乐吗？钱多人快乐吗？哇，钱多人吓得都睡不着觉。认识神、知道感恩的人，他是最快乐的。什么人最贫穷？兜里没钱人最贫穷？贪心无止境的人，我告诉你，他最贫穷。他总想要再有。那有人当年采访这个洛克菲勒啊，说你觉得这满足是什么？他很成功，他当年中年的时候啊，就患了一种疾病，不能吃东西，可能就吃很最简单的、最粗糙的一种什么饼干呢，什么东西啊，极有钱啊，当时世界首富，不能吃东西，你说这惨不惨？我有这个感觉啊，当年我想吃的时候，我正长身体，我想吃的时候没东西可吃啊。 现在呢可以有东西吃了之后不能多吃啊，就这高那高了。后来他开始施舍，把自己钱财施舍慈善事业上，后来他活到98岁。当人问他什么叫做满足的时候，他回答了一句话，什么呢？ Just a little more， 再多一点。什么叫满足？再多一点。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啊？有啊，我那车的档次要再提高一个 level， 我那不错。家里房子已经不小了，要再多一个 room 吗？再多一个 room 吗？常常都觉得不够用。人就生活在一种不满足当中，我们就处在贫穷当中啊。那么我们也是要听神的话，在约翰一书4:8说，没有爱心的人就不认识神，因为神是爱。我们人如果有了爱，你的心胸就宽阔了。所以耶稣说，你把这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说，我说有时候啊，你在服侍人的时候啊，可能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你信不信？就是这样啊，蒙了很大的祝福。有的人一心一意就看住自己那点东西，守财奴，痛苦了一辈子。很多人就在钱财上就打了败仗，在家里边跟这个弟兄姐妹也是闹得不亦乐乎。我曾经碰到那么一个弟兄，愁得要命，完来教会，刚刚现在也不在咱们教会。我说你愁什么呢？他说痛苦啊。我说为什么痛苦？我哥哥他们对不起我呀。我说怎么对不起你啊？你看我这出国了，这好多年前了，把我房子给卖了，钱一分也不给我。我说卖多少钱呢？10,000多块钱。我说美金呢？人民币。我说就凭你出国了之后，你给家人10,000-20,000这个人民币，那还是多还是少啊？我说你为这事愁值得不值得呀？恨得咬牙切齿的，就是跟他们就再断绝关系了，如何如何的。人就是这样，斤斤计较，两两计较，是不是？许多事情家里边因为那一块肉啊，该冷藏没冷藏，该冷冻没冷冻的，你看这坏了，这是闹得不亦乐乎，最后自己身上掉了多少肉？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听神的话哈。那在腓立比书2:1-4是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的榜样很多啊。我们知道这个 Mother Teresa， 她虽然去世了，可是真她是万古留名的啊，她就是为人着想啊。在弥迦书6:8，大家熟悉的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对人有多少怜悯呢？常常都是挑剔，你在干什么呢？他在干什么呢？有的人来教会了，说你这怎么这也没弄好，怎么那也没弄好啊？他光看别人没弄好，他自己都不弄，整个就是一个检察官。常常有人就做检察官的，就这样。其实我们人就是有一颗爱，神的爱在你心里，你才能真正去怜悯人。这学期我在那里真的是跟那个刘院长学了很多，他通过为狗祷告，然后呢让乞丐信主，对吧？伯利牧师也讲过这样的例子，现在这我不能多分享啊。我就想到在当年呢，在美国的南部有一个师母，是个白人师母，那时候黑人都做奴隶啊，非常困苦。当黑人又逃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就保护他们，真的是就是帮助他们啊，同时也记录下他们的一些事情。 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大家可能知道，叫《汤姆叔叔的小屋子》。当时我在学这文学作品的时候呢，他不说他是师母，怎么评论这段话呢？说呀，有一个小夫人写了一本小作品，引起了一场南北大战，把这他戏神这方面都给抹杀了。就因为他戏神，他有这样的爱心，那最后林肯才有这解放黑奴的运动，就是有这样怜悯的心呢。解放黑奴运动，如今都解放了，黑人也做总统了，这黑人听不听神的话，这是个问题，是吧？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有又要有什么呢？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的心，也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今天这我不能展开说，就是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对你周边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看出你对神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真的要想我们生活能够美好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知足，常常感恩，为我们所有的感恩，常常特别对配偶吧，这是你最亲的人了，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知道那过了一两年都没有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了，没有，是不是？但是要常觉得自己对他有亏欠，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你这个家就幸福了。不是常常挑剔，是吧？他这有些什么毛病了，你更不能接纳了。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呢，就是活在混乱当中，特别中国人现在也有钱了，也富有了，混乱啊，然后还提出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呢？只求一时拥有，不求天长地久。那命也差不多长不了，不能长久，是吧？好了，我快说第三点，检视我们自己啊与自己的关系，这一点我想强调一下。有人会觉得怎么这么个题目，什么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啊？我们有很多人不认识自己，你信不信？不认识自己。有人有一句名言说，人呐都觉得自己活得很累，觉得活得很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啊扮演了另一个自己。按照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装啊，装像啊。人以虚伪的面目，以假面目出现，这是很可怕。所以我们人应该正确的认识自己，正确的接纳自己。我曾经有一次讲到，我问的，我就是说有多少人呢能够接纳自己啊？举手的人不到三分之一，不能接纳自己。不能接纳自己原因呢，有的是觉得我这长相不可亲，我长得要是再高点吧，哎，有的长够高了就觉得我这长得长相不可亲，鼻梁不够高。现在世界很乱，我告诉你，就想看真实的东西啊不多啊。我不提哪个国家了，特别是有的国家那女孩都在造假，你很难看到真面目。人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的岁月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人生，我们就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正确的接纳我们自己。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你就是失败走，上帝就这样造你。你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特殊的，是神特造的，对你旁边人说你是神特殊造的，接纳你自己了吗？每个人不能比，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圣灵随己意把他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这个人是这样一个恩赐，那个人就是那样一个恩赐，你不要跟他去比。有的人把孩子也跟别人比，他那孩子就弹钢琴，咱怎么就不能弹钢琴？你那孩子我告诉你就不是弹钢琴的料，你别让弹钢琴，你要踢足球，他不一样，是不是？人们总结了这么一句话， 说父母啊，常常是辛辛苦苦用血汗培养了孩子的弱点。听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正确的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上帝照我就是这样的，上帝爱我，就是像我们一个弟兄讲的，神爱我比你还多，你就得到一种满足，是不是啊？你就有智慧。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的啊！我这题目特别大，我今天真的是不能够这个太展开说了哈。那下面我简单做一下这个小结。这第三点，我说就是说我们要看罗马书的这个第十二章三节啊，有一段话我是应该知道的哈。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不高不低要合适。另外记住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这对话，叫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不管你活多少寿命，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贵的，我们活多长就让这段时间活出光彩来啊。在我想在最后呢，真的是告诫大家，我们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虽然我们知道人生如梦，年华似水，但是呢，神的爱永不离开我们。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灵魂得救的问题，就是跟神的关系问题。所以说诗人是这样的请求主，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每个人就要接受神的这个大爱。下面我想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正道。罗马书第三十一到第三十九节，保罗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谁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危险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门。